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新闻提要。
天国乐团扬名芝加哥感恩节游行， ABC 电视台现场直播。
加拿大礼貌驱逐中共外交官。
英国剑桥市市长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的多元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九评发表两周年，世界各地声援1500万人退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006年11月22日，成千上万的民众汇集在芝加哥市中心国家大道两旁，迎接一年一度芝加哥传统的感恩节大游行时，人们同时也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这在这个以封城而著名的城市并不多见，无疑也给大家带来了好心情。100多个来自全美各地的团体参加了表演，有超过30万的观众来到游行现场。另外，通过主流媒体 ABC 电视台的7频道，有150万人观看了游行的现场直播。有着73年历史的芝加哥感恩节大游行是美国第二大游行，法轮大法团体已经是第4次参加这个游行了。今年法轮功学员的表演形式是由200多名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天国乐团军乐队以多种声部合奏了《法轮大法好》《美丽的美利坚》等乐曲，在整个游行的沿途获得了无数掌声和欢呼。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军乐队并不少见的游行队伍里，出现了以华人为主要面孔的法轮功队伍。这是天国乐团继美国首府华盛顿、纽约等各大城市的演出之后，又一次在美国著名的游行中扬名。作为唯一一个华人团体，法轮功学员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自豪，而是一群修炼人所展示出来的真善忍的高尚道德情操。当法轮功团体经过每一个转播台时，转播人员都向人们介绍说，这是由200多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乐队，他们是法轮大法协会的学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有教授、学生、商人、公司职员等等，弘扬中国正统文化和音乐，欢迎你们的到来。游行结束后，天国乐团的学员们聚集在芝加哥汤姆森中心广场，再次演奏法轮大法好，借感恩节之际表达他们对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激之情。
加拿大礼貌驱逐中共外交官。据大纪元11月14日报道，驻加拿大中使馆教育处第二秘书王鹏飞的外交签证被加拿大外交部拒绝续签，已经于10月25日前离境。消息人士指，王鹏飞签证遭拒，原因是他在加拿大参与收集法轮功学院的情报及其他非法的反法轮功活动，其作为超出了外交官的职权范围。加拿大外交部网站证实，原来在驻加外交和使领馆人员名录中的王鹏飞的名字已经被撤下。此前，2004年2月3日， 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潘新春因为在报纸上公开污蔑攻击法轮功，被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判诽谤，并判罚1000加元象征性罚款和10000加元的原告诉讼费用。同年11月16日，该法院法庭传讯潘新春进行资产审查，潘没有出庭。据悉，潘已经提前离开加拿大。另据爱德蒙顿太阳报2005年6月23日报道，艾尔伯塔省司法当局正在审理一项有关中共领事馆官员在加拿大境内对法轮功进行仇恨宣传的指控。据了解，被指控的两名官员已经中断任期，离开加拿大。
英国剑桥市市长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的多元文化所做出的贡献。2006年11月19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剑桥社区多元文化节。剑桥市长、议员等政要和市民一起欣赏了法轮功学员的精彩演出。剑桥市长并致辞感谢法轮功学员为社区的多元文化所做出的贡献。
九评发表2周年，世界各地声援1500万人退党。2004年底，《九评共产党》一书问世，引起海内外轰动。读过此书的人们纷纷声明三退，也就是退党、退团、退出少先队，顺天意保平安。近来，世界各地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和游行，庆祝《九评共产党》发表2周年，以及超过1500万人在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2006年11月18日，美国西雅图各界人士也举行了集会游行。退党服务中心代表陈女士表示，天要变，无法挡。她表示，中共自起家以来迫害死了8000万无辜的国人，现在迫害还在继续，天网恢恢。她呼吁还没有三退的同胞尽快做出正确的选择，不要等着做中共的殉葬品。游行时，西雅图警方派出警车、摩托车及自行车队为游行队伍开路护航，沿途民众被天国乐团的演奏所吸引，纷纷驻足观看。当听说是庆祝和声援中国人退出中共协党及相关组织时，人们纷纷表示支持。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观念的还原与归正。以下是节选自《解体党文化》一书的章节：政党与国家、民族从来都不是一个概念。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存在了几千年，而中共的出现只有80多年的历史，统治中国不过50多年。当一个人提到中国的时候，你的脑子里出现的是什么？可能是一张中国的地图，或者是那里的亲朋好友，熙来攘往的人群，也可能是长城、黄河、地标性的建筑、文物古迹或者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等等，但不会是一个政党。这都是人的自然反应。国家的内涵包括了国土，国土上的各族人民、经济、科技、文化、饮食、教育、节日、社会、宗教和政治等诸多层面。中国是指历史上、地理上、文化上、血缘上的中国，而中共不等于中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现在中国货风行世界，标签上的中国制造，没人会理解成中共制造。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中国人的确把中共等同于中国，爱国等同于爱党。一谈到中共，很多人就下意识觉得是在谈中国如何如何，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种说法还是拥有市场。在中国人普遍不相信共产主义、贪污腐败盛行的今天，我党一贯正确、社会主义好等政治口号已经不足以再让中国人相信共产党。 为了保持中共的统治，不让人们质疑为何要让共产党来统治中国，中共再次把党和国家概念混淆，利用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极端的民族主义来引导中国人把爱国情绪放到党身上。爱党的行为和思想被中共宣传为爱国的行为和表现。中共中央制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重要目的，就是要用中国人经济建设的成果来让人坚持党的路线，用党的路线的内容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自我肯定说，党做的事情都是为了中国好，然后偷梁换柱说，中国的成就都是党造成的，最后把爱国定义成坚持党的路线，起到混淆概念的目的，让人把爱党、拥护党等同于爱国。爱国不等于爱党，中国自古以来都不缺爱国者，但爱国并不是爱党。真正的爱国者关心的是人民的疾苦，而不是忠诚于一个领袖、政权或党派。因此，爱国者经常针砭时弊，批判现实。屈原曾常叹息以掩啼息，哀民生之多艰。杜甫则控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些人都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按照中共今天的标准，他们很可能就会因为恶毒攻击政府、反党反政府的罪名遭到批判，深陷牢狱。中国大陆如今流行的观念，其实是要在中共政权的意志下，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去行动，并为符合中共利益的成就欢呼，这就是爱国了。其实这是一种荒唐扭曲的爱国意识和爱国行为。2003年萨斯，也就是非典爆发，卫生部长张文康信誓旦旦表示中国很安全，非典得到控制，但他显示的是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对人民的忠诚。他是爱党，爱他的乌纱帽，而不是爱国，爱民族。这样的爱党付出的代价是中国人的生命。真正的爱国者是蒋延勇医生这样把萨斯真相公布出来，使萨斯能够被重视，使人们能够采取措施挽救更多生命的人。真正的爱国不是为了向中共表示自己的忠心而做出的种种爱国的表现，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中国负责任，反对当权者对中国人民的迫害，是真正爱国的表现。是因为中共的诋毁，中共混淆党与政府、国家的概念，才制造了种种思维误区，让人们不能理解被迫害者和平抗争的正面意义。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洁净的心灵。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国内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声。修炼前，我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只想自己，从不会为别人着想，对名利看得很重，尤其对钱财看得特别重。1999年春天，在丈夫的影响下，我走进了法轮大法。此后，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知道了人活着的真正意义，觉得自己有了奔头。那段时间每天学法练功，感到自己特别幸福。丈夫是1998年得的大法，得法后他所有的坏毛病，抽烟、喝酒、玩麻将等等，全都戒掉了。在得法之前，他的烟瘾很大，曾经戒过几次都没有戒成。说来也很神奇，他
他刚刚开始修炼，师父的讲法录像一遍都还没有看完，抽烟的坏毛病就戒掉了。以前冬天我家屋子很冷，要用电炉取暖，我就让丈夫去偷电。丈夫学法后说什么也不干了，我心里还不平衡，就去找别人帮忙偷电。等我自己也学了大法了，按照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时候，自然就没有再偷电了。以前我家半年电费才70多元钱，现在一个月就要交40多元。收电费的人和我们很熟，他说，从你们家交电费的情况看，你们练的法轮功真好。以前我做过甲状腺手术，出院后发现家人背着我总是神神秘秘地说什么，我就想是不是我得了绝症，如果不是学了大法，这种精神压力也会把我压垮的。有一次我去四叔家，我说没练功前每到冬天我都要感冒好几次，也要吃一些药，现在我已经6-7年没吃过一片药，这都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四叔说，从你身体的变化看，你们的功法确实好。去年我家开了一个小卖店，我和妹妹去批发学生用品。进字典的时候，老板娘多找给了我们5块钱。发现后我要送回去，妹妹说，你送回去，人家会觉得你傻。说完就把我拽走了。回来后越想越不对劲儿，我是修炼人，得用真善忍要求自己，必须把钱还给人家。可转念又一想，都快一个月了，人家会怎么想，还有点不好意思去。当这一念出来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这是后天的观念，不是我。当我把5块钱放到老板娘面前，对她说，上次进字典时你多找了我5块钱，现在还给你。她一听非常高兴，问我，你这人这么好，是不是信点啥？我说，你说对了。他说，你是信啥的？当时由于当局对法轮功的迫害，我自己有怕心，只是对他笑笑没吱声。当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拽着我的胳膊又问我，你是信啥的？看到他那么诚恳，我说，法轮功。他说，真佩服你们。看得出他对我的行为很敬佩，这都是因为我练了法轮功，我才学会做人，才会做一个好人。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样好的功法，就是这样按着大法修炼做好人的人，却要遭到邪恶中共的迫害。丈夫被判重刑5年，我被劳教3年。在压力下，我也曾经想过，安安稳稳地过常人的日子吧。可是大法就像在心中生了根，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怎么会错呢？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看到这几年中发生的事，尤其看了9瓶共产党，我彻底认清了恶党的真面目，假、恶、斗、邪、狠、毒。我知道任何外力的打压、迫害都改变不了我真修向善的心。
独一无二的美妙体验。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位土耳其青年来信的中文译文。我的名字叫哈克，今年28岁，毕业于莫尔逊市艺术学院雕塑系，现在生活在土耳其的安卡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朋友那里听说了法轮功，那时的我对气功从不相信，但我的朋友说法轮功不同于其他任何功法，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种身心修炼方法。于是我带着好奇读起了转法轮，我越读越感兴趣，一生中所有的疑问都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就决定要开始修炼。后来我到练功点学功，由于动作简单，我很快就学会了。练功一开始，我就感觉到无法描述的舒服和轻松。修炼后，我觉得自己像重生了一样，只能用一个词表达我的感受，那就是美妙无比。我立即决定放弃抽烟喝酒，心中只有一个感受，我充满了能量。在修炼前，虽然我的生活很如意，但我有一种悲哀性格。后来在艺术教育中，我明白了现代人大多都有这种悲哀性格。而学功后，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我感到不再受影响，并能持乐观的心态。因为法轮功的法理非常精深，它使我改变了很多不好的观念。我迫不及待地想和人们分享法轮功带给我的美好，于是我回到家乡，给14岁的弟弟讲了我的练功体会。弟弟马上就喜欢上了练功，他在读转法轮第一讲后就有了难以置信的效果，先天性的白血病，也就是血癌，消失了。医院的医生们对照弟弟的旧病历说，这孩子好像从来就没有得过这种病，这种情况实在令我们吃惊。对比以往的病例记录和现在的病症消失，我们感到无法理解。这是法轮功创造的人间奇迹呀！以前我弟弟甚至连跑一跑都会生一场大病，而现在他非常活跃，而从不得病。我和弟弟的亲身经历验证了法轮功净化身心的神奇功效，我们从此沐浴在祥和与幸福之中。在这里，我建议所有的朋友都来修炼这举世无双的法轮功，切莫错过这最最珍贵的机缘。
小伟的故事。人生难免老病死，按照佛家的讲法，这是业力轮报。因为人在生前社会活动中可能干了坏事，就要在这一生中偿还。但人都是在无知中干了坏事，造下业力，所以神佛慈悲于人，要救度迷中人，再给人一次机会。吉林省松原市某村有个叫小伟的男孩，几年前他开始觉得肚子疼，但没在意。今年年初实在受不了了，到医院检查，确诊为肠梗阻。做手术的时候，打开腹腔一看，整个肠子的肠壁上长满了疙瘩，才知道是严重的原发性肠结核。这种病的患病几率为10万分之1。这对全家人来说真是晴天霹雳。于是小伟转院到结核病防治所住院2个多月，光药费就花了20000多块，稍有缓和就出院了。回到家不到一个月，病情又恶化了，食水不进，肠壁严重粘结，到县医院住院，靠输液为生，上下不通，他经常呕吐，每天都要通肠道，药费又花了10000多块，也不见好。于是又转院到结核病所，但是由于小伟体力不支，输抗结核药又有很大的副作用，医生们束手无策，只有回家活一天算一天了。同村的法轮功学员知道后，就来给他讲真相，让他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当天就见了奇效。小伟心情好了，也不难受，不呕吐了，还能喝一点汤了。法轮大法弟子又给他送来转法轮。看书第二天，小伟经历了书中所说的宵夜情况，他诚心相信大法，很快就过去了。现在小伟可以吃一个馒头，排便正常了。一家人目睹了大法的神奇，从心里相信法轮大法好。小伟的母亲也开始学大法了。 像这样神奇的事情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人群中比比皆是。
怎么天老爷只在你地里下雨？下面是国内一位农民的来信。我是农民，自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师父给我展现了无数奇迹。今年秋季种麦子又是一奇，今年秋天我们那儿大旱，2个多月没下雨，大部分农民因为天旱没种小麦，只有少数浇地种上了，但我没浇地却也种上了，而且苗齐苗旺。因此有些乡亲说天老爷下雨只下到你地里。事情是这样的，我想种2块小麦，一块因为家属回家帮秋收，顺便早些种上了，那时伤情还行。另一块是涝洼地，虽然久旱但有些底伤，而且我种后第3天下了一场小雷阵雨，我那块地周围雨量最大，所以苗全苗旺。针对这件事情，我告诉周围的乡亲说，上天神通广大不可思议，人做事成功失败是神说了算。就像我修炼法轮功以后，一身病没了，几次车祸大难不死还没有伤，家庭变得和睦，我又活得很累很累，到活得万事如意，连种地都年年丰收，甚至着重巧收，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师父因为我修炼而给我的。在世事面前，很多人服气，乡亲们都知道了大法的神奇。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老师的手。感恩节那一天，报纸刊登了一则故事，有位小学1年级的老师叫班上小朋友画出他们感恩节的东西，这些小孩多半来自贫苦家庭，所以老师料想他们多半会画着丰富的感恩节佳肴，外加一只香喷喷的火鸡。但看到道格拉斯的作品后，他惊讶不已，上面画了一只手。这是谁的手？班上的小朋友都兴致勃勃地开始猜测。一个小孩说道，这一定是赐给我们食物的上帝的手。另一个小孩也有意见，是农夫，他用这只手养出火鸡。在一阵猜测后，小朋友们又跑回座位继续画画。这时老师走到道格拉斯身旁，弯下腰问他那是谁的手。那是您的手，老师，他怯怯地回答。道格拉斯个头矮，样子也不讨人喜欢，但老师在下课时总会过去牵牵他的手，他常这样握孩童的手，但对道格拉斯而言意义格外重大。也许过感恩节的真意并不在于收受他人给予我们的有形物质，而是借此机会回馈他人，无论是如何微小的付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